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教师被以莫须有罪名判6年半，吉林残疾妇女张俊玲再遭冤判坐轮椅入狱，屡遭迫害黑龙江张国海被诬判4年入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木岭市优秀教师法轮功学员孙世伟先生在帮助一位老人安装玻璃后遭警察绑架，2021年7月20号被海林市法院以莫须有罪名诬判6年半，勒索罚金2万元。现年68岁的孙世伟是木岭市教师进修学院的美术教师，修炼法轮功前曾患有严重的胃溃疡、肾炎4个加号、关节炎、气管炎、心脏病、甲亢以及便血等疾病。1米8的个头，体重不到100斤，浑身无力，手也不好使，到处求医问药也无济于事，他的病情还越来越严重。在绝望之际，孙世伟学练了法轮功，1个半月的时间，身上的病全都好了，人也红光满面的。孙世伟按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因工作出色被评为木岭市优秀教师，校长还给他申请涨了1级工资。2005年在一次歌会上，孙世伟仅仅因为唱了一首法轮功学员创作的歌曲被人诬告，被非法判刑8年，在佳木斯连江口监狱遭到多种酷刑迫害。他的老母亲临终都没能见到儿子最后一面，遗憾地离开人世。2013年孙世伟出狱回家，才知道自己已被学校开除公职，连养老金都没有了，只好自谋生路。2020年4月24号孙世伟在建行小区为人安装玻璃后遭国保警察绑架。孙世伟再次被绑架，给家人带来了无限的痛苦，他的妻子几次昏倒在地，右侧乳房溃烂1个大洞，患上了乳腺癌，生活上需要别人照顾。孙世伟的大儿子本来计划出国与大儿媳团聚，已经办好了所有的手续，现在不得不留下来照顾患病的母亲。孙世伟的妻子经常跟人说，因为孙世伟是被冤枉的，所以我才痛苦，如果他真犯法了，那是他自作自受，罪有应得。我们家是传统家庭，父慈子孝，夫妻相敬如宾，是幸福温馨美好的一个家庭，我真心希望孙世伟早日回家。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8月初，吉林省延边州珲春市残疾妇女张俊玲坐在轮椅上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目前监狱不让家人会见，家人非常担心她的身体。现年62岁的张俊玲在22岁时被火车撞伤，左脚腿截肢，国家鉴定为3级残疾。40年来，张俊玲不得不使用假肢，残肢处经常出现红肿、流水等状态，吃尽了苦头。2007年张俊玲又得了乳腺癌，右侧乳房全部切除。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不长时间，他身体上的10多种疾病不翼而飞，残肢处的红肿流水现象也消失了。2019年中国新年期间，张俊玲因粘贴不干胶向民众拜年，并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遭到绑架。张俊玲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15天后放回，后被监视居住，从此遭到社区人员及派出所警察不断骚扰。2019年9月26号，延边州龙井法院对张俊玲非法庭审，匆匆定罪。因身体情况严重不适，张俊玲被非法判缓刑，监外执行。自从张俊玲被关押在拘留所迫害后，他原本因修炼法轮大法而获得健康的身体就一直处于不佳状态。左脚腿截肢处出现损伤，不能再安假肢行走，只能坐轮椅。加上中共人员不断去家中和电话骚扰，逼迫他放弃信仰，张俊玲的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全家人也无宁日。他修炼前患有的多种疾病也相继复发。近日，张俊玲又被非法判刑1年半， 中国人员称2019年那年判的刑不算了，从2021年6月9号送进看守所开始算，刑期一年半。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张国海先生被枉判四年。2021年6月3号，张国海被劫持到黑龙江省泰来监狱。现年50岁的张国海是哈尔滨铁路局佳木斯车辆段职工。修炼法轮大法前，他脾气暴躁，患有神经衰弱等疾病，身体虚弱。1996年，张国海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身上的疾病都不翼而飞了。在单位里，张国海兢兢业业的工作，按照真善人做好人，获得一致好评。2019年7月27号，佳木斯市前进公安分局中山派出所多个警察跨区到向阳区志新小区张国海的住处，将他绑架，非法抄家。他的邻居72岁的法轮功学员张淑兰也同时被绑架。张国海和张淑兰被劫持到前进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非法审讯，并于当晚被劫持到佳木斯市看守所。近日得知，张国海被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诬判四年，张淑兰老人被非法判刑一年，缓刑一年。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残酷迫害中，张国海共遭七次绑架，七次被关押到看守所，一次被劫持到洗脑班，两次被非法劳教。在劳教所，张国海遭到电棍电、毒打、马座等酷刑折磨，他的家人被勒索巨款，单位无理将他开除，家庭被拆散。2008年后，张国海一直流离失所。2009年，张国海被非法通缉。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下面请听《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第18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通知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日。从即日起开始征集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稿件，希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正法修炼已经走过22年，过去的20个月是人类社会中很不同寻常的又一个瞬间，将持续到何时尚不得而知，但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以及我们讲真相的方式无疑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我们修炼人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也就是说，我们坚定修炼真善忍的心不变，助师救人的心不变，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就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把救人的事做到实处。在看似漫长的历史瞬间中，在法轮功受迫害的中国大陆，在疫情带来的环境变化下，老学员是如何学好法，作为修炼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对待周围一切人和事的，如何在困难中、坚持中、矛盾中不断被大法进化和提升的，掉队的学员、新入门的学员是如何奋起直追的。希望中国大陆的各位同修珍惜每一次明慧网大陆法会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修心得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大家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早日达成师父所要的。希望同修们共同努力，使本届法会圆满成功，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足迹。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征稿时间2021年8月3日开始，9月15日截止，请尽早动笔，在8月底之前寄出稿件， 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稿件。二、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三、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安全问题。四、请尽量用明慧网新近推出的网页投稿，站内信箱在翻件过程中，但可以使用。五、从站内信箱投稿，请寄大陆法会专用信箱，法会的拼音明慧的拼音.org。明慧编辑部，2021年8月3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警察问为什么你的眼睛里全是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6日。前段时间我去给同修送资料，被警察盯上，然后就被他们绑架了。当时我什么也没想，就是不停地发正念，否定旧势力对我的迫害。在被绑架的路上，我不停地给我身旁的人讲真相。我讲到共产党宣言里的那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我说这就是鬼魂附体。那个管事的警察当场就拿出手机在网上查看。随后我又讲了为什么要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三退的方法，又讲到三退后有很多人得到了福报。我接着讲了因为迫害法轮大法有哪些人遭了恶报，我讲我身边的人和事，举了很多例子，警察听得很认真。到公安局后，他们让我待在屋里，留下一个人看着我。这时候我静下心来，也没有怕的感觉。我在心里求师父，请师父救我，我绝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我今天必须回家，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过了大概几个小时，他们来了，那个主事的人对我说，今天就让你回家，你没想到吧？我反思了一下，就是在救人这件事上，心要纯净，没有杂念，没有私心，一心救人，100%的信师信法，没有怨恨心。当时那个管事的警察问我，为什么你的眼睛里全是善？当时我也被问住了。回家以后过了好几天，我才找到答案，因为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救人，没别的想法。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所以让他体会到了大法弟子的善。又过了几天，他们通知我抽时间去公安局一趟，第二天我就去了。他们说不超过70岁的就要体检，然后拘留15天，但在量血压时我的血压总是偏高，量了3次还是高，有两个青年就不耐烦了，直接把我送去了拘留所。到了拘留所以后，我心想，我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父，由师父说了算，我把心放下了，我不管到哪里都可以救人。他们又给我量血压，还是偏高，之后又量了2次。最后那个队长说，这是3级高血压，我们不收。队长又问是什么原因来的，听说是法轮功，他说我们担不起责任，坚决不收。就这样我回家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七月一日3个小时发正念后，作者大陆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4日。七月一日早晨，还没修炼的丈夫说，今天就是7月1日。我说哦，那就发正念。于是我盘腿打坐，先结印清理自身，之后全面解体共产邪灵，整整发了3个小时， 11点多，丈夫去接两个上小学的孙子，也没有打扰我。一，两个孩子的正念。接孩子回来，丈夫就说，我大孙子真行，他教小弟弟说，他们要是叫你宣誓，你就反着说。吃饭时，大孙子就跟我说，他怎么说的。他们要说共产党好，我就说不好。他们要说热爱共产邪党，我就说不爱。他们要说我愿意加入共产主义先锋队，我就说不愿意等等。我问小孙子，你也是这么反着说的吗？小孙子边吃饭边睁着大眼睛说，嗯。大孙子接着说，奶奶，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师父了。师父意思是说下周要挑人。我问，师父穿的什么衣服呀？就像那屋里法相一样，他回答。我问，你什么时候做的梦呀？大概是上周。我说，那是师父点化你了，你今天就做对了，你们肯定是能得救的新宇宙的生命了。孩子们很高兴。之前我只顾做我该做的三件事，也没想到孩子们的事，只是师父新经文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发表后，我叫大孙子念了一遍，并告诉他一定要做好人，坏人是要被淘汰的。通过这件事，我更加意识到发正念是多么重要啊。我是早上8点开始发正念的，这个时间正好是邪党搞害人的庆祝活动的时间，3个小时正好到他们搞完，所以在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下，孩子们有此正念。二，我家周围没有邪党红歌了。我家小区西边有好几个幼儿园，西边公路对面是中学，平时经常听到邪党的国际歌和毒害众生的红歌，有时也发正念，也有些效果，但是发正念力度不大。这一次3个小时发正念效果太明显了，从昨天到今天都很安静，一点邪党红歌的声音也没有了。偶尔听到饭店里传来音乐声，仔细一听是西方祝你生日快乐的音乐，不再是共产红歌了。结语，最近看到敏慧网报道的有些地区邪恶迫害大法弟子很猖獗，我的体会是，说邪恶是纸老虎都把它夸大了，它就是一具腐烂的臭不可闻的腐尸，一个破烂不堪的破机器。大法弟子在被骚扰或被迫害时，只要正念强，慈悲对待众生，就能使操控恶人的邪恶解体，救度被蒙蔽的众生。还有很多同修被所谓的病业假象困扰，甚至被旧势力夺走肉身，还有家庭的磨难、经济的困扰及各种电玩引号的诱惑等等，使同修们形不成整体，很大程度地削弱了整体的力量。我觉得原因有两个，一是没有注重发正念，二是不注重实修。建议大家多发正念，加大力度，加长时间发正念，伴随着发正念的同时，清理了自身存在的败物，也解体了外部的邪恶，在向内找时，执着心和不好的观念就暴露无遗，它再也不能隐藏着阻碍着我们前行了。越精进，越实修，越多发正念，我们的环境就越宽松，越能更好地救度众生。文中有很多不足，望同修依法为准，合适。
下面请听修炼交流摘录。2021年6月29号敏慧交流文章《摆正基点，破假象，去怕心》一文中写道，为什么怕心总也去不掉，总是往上反？就是因为我站在邪恶的角度上想问题，邪恶就是要让人怕它，
他好整人迫害人。不怕他，他能整得了人迫害得了人吗？伟大的师父传的这么伟大的一部宇宙大法，我不去想法，不去想师父，而去想邪恶，整个基点都是反的。我站在师父正法的角度上想问题，怎么会有怕？救人多神圣的事，多伟大的事，多了不起，可是我却做得战战兢兢，提心吊胆，把邪恶看大了，脑子里全是邪恶，全是怕，整天维护的是邪恶。这些东西在师父正法面前什么也不是，在修炼人面前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师父反过来利用他成就大法弟子而已。无论什么时候，我都得站在师父角度上想问题，站在修炼人角度上想问题。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圆融师父所要的，不能去配合邪恶。管邪恶怎么说怎么做干什么，他说了不算，去管他干什么？师父说了算，我就按师父说的做就行了，脑子就装法就行了，其他什么都不要去管，不要去在意，不要去听，更不要去随意想，一切都是假象，我就稳住心，做师父让我做的。写到这儿，我眼前好像一堵墙推开了，很多障碍我，导致我没正念的东西推开了。很多时候，他之所以能左右得了我，都是因为我怕他。我觉得他能这样，他能那样。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假象，都是随着我的心在变。我怎么想，他就如意给我演化我要的假象。如果我正念想，他不好使，他不管用，他与我没有关系，结果就是另外一种样子，他就管不了我，他就与我没有关系，他就不好用。2021年7月3号明慧交流文章走过22年一文中写道，是的，我们不挑身份讲真相，我们只注重针对不同身份调整话题，让对方能明白才是关键。这些年在外面走，碰到的世人贫富贵贱，社会阶层高低，什么样的都有。随着时局和天象的变化，每个人内心都有一番感受。只要是良知尚存，都是在苦苦地等待着被救。很多时候，对方听完真相，真的能让你感受到那种得救的喜悦和感恩。有时当我告诉，给你取个化名退出吧，对方却说，不要，用我的本名退。有时碰上卖东西的，会激动地往我手里塞他卖的东西。有的道别的时候一再嘱咐，你可要常来，你文化这么高，听你讲真好。其实我哪有什么高文化呀，一切智慧都是师父给的。总是在面对怎样的对象，需要讲怎样的话，头脑里就自然地反映出来，自然地就说出来了。当然了，这么多年，我也深刻地体会到，讲真相的过程就是实修的过程。如遇到个别不退的，我都要找原因，哪里没讲好，不用心讲还是跑题，还是因为心急，都是什么执着心导致的表现。有同修问我，这么多年了，你三退的人数应该达到很大的数字了吧？我回答说，这不是我们的成绩单啊，我从来没觉得是我退了多少人啊，所以没去统计过，这是我们该做的，就只管去做好了。好几次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想起师父在红银静观中所写的，众神不渡待劫完，想着还有多少世人不明真相，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掉。当想到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如果大法弟子不去做，没有人替你们做，因为人都在等着你们救，真正被迫害的不是你们，而是世人。我就明确，我不能站着，我还有很多路要走。
2021年7月11号明慧交流文章《认清邪党文化，清除它》一文中写道，神传文化中人讲究的是善，善中自有克己的因素，不是说古人就都不生气，而是不会没事以生气造事为乐。党文化中的概念，即使要好好沟通的时候，也是抱着一种战斗的姿态去说，压制人的去说，营造出的是自己高高在上的气氛。神传文化以敬神为大，万事万物以神的意志在运转，生命会做到真正的谦卑，思想中明白一切都是神的造化，人没有资格以正义之名去贬低对方，把自己当成正义的化身，代替神。我一直苦恼自己的自大很难修去，修口也做不好，总是反反复复。现在真切地感到是党文化在作怪，那个状态里仿佛自己就是主宰了，总得把自己的看法表述够，心里看不上谁一点也藏不住，非得说出来让第三方知道，总得一下子发泄出来才算够，而说过了又后悔，毕竟在同修中有意无意会造成一种间隔，自己对自己这种状态很难过，可又改不掉。以前我以为就是自我太强烈了，反复在修这个自我，没有深入的去挖那个自我的背后存在的那个党文化。这个概念在以前很模糊，信神的人就不自我了吗？也许每个人身上都有私，但是信神的人，没有受到党文化污染的人，那个自我的表现完全不会是这样的，这和神背道而驰，这是修炼吗？能修成神吗？意识到了，我该怎么去修呢？我先发正念，解体自身空间场的党文化因素，我是修大法的，做事情想事情按照法去做，要去想对方的感受，想整体的需要。以前也想过为什么做不到，党文化中把自己摆高了，什么事情是自我为大，从第一念到最后都没想起师父和大法，而是自以为自己在正确中，所以很难真正的按照法去做，去实修自己，总是沉浸在自己是对的概念中，以自己的对去评判对方，这种概念的背后就是高高在上的党文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违背大法带来的惨痛教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9日。明慧编辑部发表的所有大法弟子须知中，要求大法弟子马上卸载手机微信，删除个人信息等，为此同修们纷纷响应照做了，可还是时不时的传来某某地区的大法弟子因不注意手机安全而被绑架的坏消息。就在2021年的6月上旬，又从辽西传来13名大法弟子遭绑架的消息，邪党警察抄走大法书、师父法像、打印机、电脑等耗材及大量物品，抄走现金十几万元，据悉还有一人被批捕。为什么在卸载手机微信、删除个人信息的情况下，还不断地在手机安全上出事呢？经过多方询问当地有关同修，大体情况如下。一、平时做大法的事情，买什么东西，商量修炼中的事情，本应该前去当面协商和研究，可是不然，出于方便，这个地区的有关同修经常用电话联系。现在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用大数据、监听手机、定位等手段，啥招数都使上了，可是那个地区的同修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放了大胆汤，在五年前就已经有几位同修在手机安全上吃了大亏，被邪党公安绑架判刑， 可是现在还不接受教训，还不注意手机安全。有的老年同修打电话公开要真相资料，让同修给书卡要什么东西等。二，有的同修自以为聪明，在手机中讲话前两三句还能隐晦些，可是说着说着就不管不顾了，最后全都叨咕出去了，发现说漏嘴了也晚了。三，有的同修用手机看新唐人节目都看上瘾了，每天必看。四，有的同修走到哪把手机带到哪，个别人面对面讲真相时也带着手机，上学法典也带着手机。针对这种现象，有同修当面指出过提醒过，有的甚至严肃地批评过，但无济于事。还有的同修对批评还不愿意听了，美其名曰我这么多年在电话上联系也没事，我们在电话中也不说敏感词，正念强没事。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就手机安全特别告诫我们说，现在所有你们身上带的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连接互联网的东西都是窃听器。现在对大法弟子越来越感兴趣的还不只是中共邪党了，我告诉你们，很多国家都在监听你们。你觉得我是个普通学员没事，你打电话连你们说的家常话，你什么时候买菜吃饭，他们都做记录的，分析你的整个人等。你知道商家分析商业情报怎么分析，也是这么分析的，对你已经了解得非常清楚，你只要有一部手机带在身上。身为大法弟子，不按法的要求做，不听师父的话，这在过去是要被逐出师门的，一点机会都不会给的。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留在宇宙这边的，留在三界之内的功能量做事时，学员做的不正，就是里就会抵触，就会出现阻碍的状态，所以我告诉学员走正，别叫他们抓到什么理，他们一旦抓到大的把柄会毁掉你们，特别是到最后了，他们是垂死在挣扎，他们抓不到理的时候，他们就不敢迫害，因为那样他们也在犯法，他们也明白，所以不用我去消除他们，那旧宇宙的理就在消除他们，因为他们是旧的生命，以绝对维护那个原来的理为根本的。邪党旧势力已经作到头了，百年红祸害死了无数的生命，该到偿还的时候了，人不报天报，我们一定要稳稳地跟师父正法走到最后，扎实地走好师父指引的路，不给修炼留下遗憾，少给师父添麻烦，一定听师父的话，精进实修，多救人，否则太愧对师父了。因为有些情况了解的不是很清楚，不免有偏颇，还望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大学讲台传真相》中，作者美国密西根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0日。接上文，第二部分，适当的将阅读英文九评融入课程。第二种方式是适当的将阅读英文九评融入课程中，影片很直观，能让学生们快速地了解一些真相，但是如果要让学生们更深入地了解真相，就要从看九评共产党开始。师父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关于九评的讲法中说，东方西方思维方式是有差异，但是九评的背后是有神的因素的，会对人起正面作用的，
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于是我在8年前开始让经济学原理这门课的学生看英文九评写报告。这门课是大学的通识课，学生来自各个不同的科系，有稚气未脱刚从高中毕业的新生，也有年龄较大的学生，如退伍军人、硕士班的学生、重回学校的职场人士等等，有点像是常人中说的英雄来自四面八方。一开始我摸索着做，不知道学生会有什么反应，就一边做一边收集反馈，根据这个学期的实际情况修正自己下一个学期出题的方式。后来有了经验，逐渐把一些历史背景和真相放入这个作业的前几页项目指导和说明的内容中，这样学生们在看书前能有一个大概的认识，也能提醒他们。这是一本中文书的英文翻译，书的内容是以中国的5000年文明为本的。我把其作为一个加分的项目，让学生们自由参加，自己决定是否答题交报告。几年下来，学生们的反馈大多是很正面的，很好的。经常有学生表示，在上这门课之前，我从不知道共产主义邪恶到这种程度，我很感谢能有机会读这本书。有的学生说，九评这本书应该被纳入学校的教材，老师们应该要教这本书。有的学生告诉我，在我高中的历史课上，老师花很多时间讲第二次大战时期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可是对共产主义只是匆匆带过。我也知道共产主义和共产制度很邪恶，但是我并不清楚它如何的邪恶，邪恶到什么程度，直到我看了这本书，我才明白了。有一位学生在读后心得中是这么写的，我在读第八评之前并没有事先浏览，但是我自己已经下了一个结论，这个中国共产党是个邪教。然后当第八评的标题凭中国共产党的邪教本质映入我的眼帘时，我一边惊叹地摇头，一边说了一声哇。许多学生提出国际社会应该制裁中共，并且大力推广九评共产党这本书，特别是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九评共产党，离开中共。有一位学生在读后心得中建议，我想可以让世界上每一个有理性的、遵守道德的已发展国家，设法让几台飞机载着九评共产党飞到中国大陆的上空，将几百万本由大纪元时报出版的这本九评共产党从空中撒下，撒到中国大陆的各个地区。很多学生在学期末的匿名教学评鉴上表示，他们在这门课里最喜欢的课题是关于中国和中共的讨论。有一位学生下课后留下来和我聊天，他说，我以前上过的许多其他课的教授都一面倒地推崇社会主义，我对他们的做法很反感，我可以为了得到高分把那些东西背下来，但是我很讨厌那些东西，所以能看到九评这样的直接分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真面目的书，我特别高兴。我欣慰地说，我能理解，我能理解，我真心地为他高兴。另一方面，我心里也想着，这是今天学术界的现状呀。我的那些同事们也是受害者，有机会时，我希望能找到比较合适的方式帮帮他们。几年过去了，每年也都有学生选择不做这个加分的项目。我开始思考，是否应该把九评作为每个学生必读的书，把这个报告作为每个学生必交的作业了。去年秋季班开学后，中共病毒持续蔓延，我记着师父的法，心想，为了学生好，我应该试一试。虽然改作业的任务增加了，但是书里的真相是他们本性的那一面，千万年轮回转生中一直等待着的。只要他们能真正的明白真相， 一切都是值得的。我在这份必交的作业前几页提供了更详细的指导和说明，也就是真相，说明了酒瓶和课本的哪几个章节有关联。酒瓶的作者是一群中国学者，为了保护他们和他们家人的安全，不能公布他们的姓名，所以一个勇敢直言的媒体《大纪元时报》在2004年挺身而出，印刷出版了中文版，之后各种文种的翻译迅速推出。我们在课堂上读的是英文版的翻译。为了让学生容易理解，我仔细观察，调整方式，我发现必须经常提醒他们，这是一本中文书的英文翻译，背后的文化内涵和西方文化是不一样的。我还发现，呈现真相的次序是会影响众生的接受程度的。如果让学生们先看完《自由中国》《有勇气信仰》的影片，再读《酒瓶》，效果比较好。所以最近这两个学期就定下来这么做了。我也向学生们说明了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带来了三退大潮，正在改变中国，将重塑亚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格局。这学期我试着收集一些真相币的照片，配合着说明给学生们看。我听到前排有一名学生不由自主地惊呼了一声，为中国人的勇敢和智慧而惊叹。一位正在读教育学硕士学位的学生下课后来到讲台前，很诚挚地说，教授，谢谢你把这些原本在进阶的历史课程才有可能学到的知识带到这门课来。我感动地说，不客气，谢谢你的反馈。然后心里默默地感谢师父救度这一方众生。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如果这个社会中许许多多行业，许许多多的领域都是他们遥远的生命体系弄来的东西，大法弟子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修炼，各种不同的行业中都有大法弟子修炼，是不是等于是在用法证他们？是不是承认他们的存在？是不是在救度他们？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什么是功能中说，大法弟子在人间的表现就是留给历史的。我想把酒瓶作为每个上经济学原理这一门课的学生必读的书，也许能作为未来在这个行业中的参照。这只是我目前层次有限的认识和做法。多年来，我从阅读酒瓶、看酒瓶纪录片和阅读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等系列书籍中，去掉了许多以前意识不到的不好的观念，逐渐归正自己，并且还学习到许多以前从来不知道的知识，更新了教学的内容，对于归正教学的方向有更清晰的认识了，真的是受益匪浅。第三部分，播放神韵艺术团网站上的经典视频。师父在《红银五再造》中说，走回传统路通天。尽管教科书中很少把文化作为重点，我记住师父的话，尝试将传统文化融入教学。当我有那个愿望时，师父就给了我智慧。我告诉学生们，文化和经济发展与商业道德是息息相关的，同时找机会为学生们播放神韵艺术团网站上的经典视频。早期神韵艺术团网站上有几位领舞演员的专访，和我的学生年龄相近，学生们非常喜欢这些专访节目。 我准备了两个加分的题目，让学生们用心看影片，边看边答。题目是，你在这些神韵艺术团网站上的影片中看到了哪些美德和传统价值？你希望把其中的哪些美德和传统价值带入商业界呢？学生们写下的美德和传统价值包括优雅的穿着、得体的仪态、平和的心境、团队精神、勤于练习、克服困难、真诚、坚强、专注、精神和心灵的平衡、保持乐观的态度、真善忍、谦虚、奉献、自律、创新、耐心、敬业、责任感等等。有的学生还把荧幕上20分钟的神韵音乐影片中的月和耀这两个中国字非常逼真地描绘下来。我在改作业时经常觉得很欣慰，一边看一边发自内心的微笑，衷心祝福他们，希望他们能把这些美好的价值留在心里。第四部分，再将《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本书纳入课程的过程中修心。另一种方式是适当的将阅读英文版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融入课程中。这个方式比较不容易，因为书中直接论及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家庭和社会的许多领域，也就是说，这本书触及到学生们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师父在经文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大陆不用广泛推广，这个主要是国际社会，中国那儿人们已经知道那红魔在统治他们了，那魔鬼本来就在统治他们。2019年，当《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本书每一章的英文翻译陆续在英文大纪元的网站上刊登出来时，我开始将这本新书纳入经济发展学这门高年级学生上的课程中，也告诉他们有语音版。一位学生告诉我，他一边开车一边听，觉得很好。当时上课时，我经常关心学生们阅读的进度，问他们看完前几章之后有没有问题，有什么感想。一位主修国际研究的学生举手，我觉得他带有宗教性。我了解这个学生，他是个很有礼貌、心胸开阔的学生。我微笑着说，很好的观点，这本书的作者们是中国学者，而传统中国文化有5000年的历史，中国人相信他们的文化是由神传下来的，所以中国又叫神州。在1949年中共窃居中国大陆之前，中国有传统中国文化，而传统中国文化一直都是很注重精神信仰的，有佛家、道家，还有儒家的思想，所以作者们自然是以此为基础来讨论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我觉得有了这番对话做开端，可以顺势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找一天做传统中国文化的专题讨论。后来我为学生们播放了神韵艺术团网站的经典视频，包括30秒的神韵演出精华片段、20分钟的神韵音乐和神韵交响乐团的演出等等，学生们都很喜欢。有一位学生还问了一个关于琵琶这个古老的乐器的问题，我也经常用电子邮件把神韵艺术团网站上的神传文化与传统故事寄给学生们看，让他们在学习经济学的理论模型的同时丰富人文素养。后来在期末报告里，我问学生们最喜欢哪一个故事，前面提到的那位提问的学生写道，我最喜欢盘古开天地的故事，盘古牺牲了自己，把他的身体化作天地万物，那博大而无私的胸怀令我感动。我知道学生们真的在观看神韵的经典视频和学习传统中国文化中受益了。上个学期在国际经济学的班上， 根据之前的经验布置作业，我觉得这两本书都是酒瓶编辑部的著作。如果先让学生们看酒瓶，再看《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本书，比较能做到循序渐进。学期末时，有两个学生的反馈让我印象比较深刻。一位说，看两本关于中国的书占 20% 的分数，分量有点过重。另一位是来自欧洲的国际学生，他说，教授，这本书中写的某些观点我不同意，比如关于欧洲国家政策的部分。我静静地听他说完，知道他指的是书中有关欧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福利政策的章节。他接着说，您别误会，我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但是我觉得有些事要保持中立。我想，我得保护他的善念，他愿意把他的想法告诉我，是好事，这也说明了他是信任我的。如果学生们有了问题都不说，我怎么帮他们呢？我说，我能理解，我也去过你的国家，你的国家是个风景非常美丽的国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笑了。我接着说，不管我们来自哪里，我们的心里都有普世价值的。比如说善良，在我读完了这本书之后，我发现作者们要传达给读者的讯息是维护传统，是很善的。我尊重每一个学生的意见，你可以放心地把你的想法写下来，没有问题。谢谢你与我分享你的观点。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无非是人心，有心不是非。事后我向内找，发生这些事情都不是偶然的。虽然我用心地备课了，但是有一阵子心里被美国大选的新闻带动，不知道怎么悟怎么做，所以有的时候在考虑问题时出现了争斗心、分别心，或者出现了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的心，或者让对方产生一种他在说教的感觉，没有做到师父说的恰到好处。我下决心修去这些心。关于修去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的执着心，明慧网上的文章和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里，同修们有许多的交流，对我帮助很大。我想起师尊在讲法中讲到旧势力采取的老一套的办法时，多次提到过强加、强制、强迫等等。我悟到，这些都是旧宇宙中未思的表现。我们是大法弟子，不要旧宇宙中未思的那一套东西，我们要听师父的话。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我悟到，当我们达到这个标准时，就不会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了。
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Thank you.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